民数记第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
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
全军大声的时候，当兵安营都要起行。
二是吹鼓大声的时候，男兵安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可以吹出大声。
参加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
拿银子先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按赞助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
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
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押的儿子拿坦叶。
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尼利亚。
帐幕差遣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犹便的道，统领军队的是四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
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利亚撒。
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马沙马。
统领马拿西支派军队的是比大树的儿子加马列。
统领便雅敏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雅比旦。
在朱营幕后的是但营的道，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
统领亚设支派军队的是厄兰的儿子帕杰。
统领拿佛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
摩西对他耶户米甸人刘尔的儿子和他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们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
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
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
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
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第十章就说到他们准备要离开西乃了，西乃旷野，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那离开之前呢，他们需要 用银子锤出两只银号。换句话说呢，他们起行安营要注意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跟云柱有关系，一件呢是跟吹号有关。所以他们如果要懂得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往前行，他们一定要知道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云柱，一个是吹号。那上次提到云柱，什么是云柱呢？云柱说到神的同在，因为当云柱在遮盖在他们帐幕上的时候呢，这说出了神与他们同在。当云柱升起来以后呢，代表要同在离开，要引领他们往前，所以他们要跟着云柱往前行。我们知道神在现今这个时代怎么引领我们呢？也是用所谓的云柱，就是神的同在来引领我们。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的圣灵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来跟随圣灵。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呢，对圣灵的认识常常不够。那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懂得用他们的头脑知识，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来跟随圣灵。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跟随圣灵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往前行。我们常常不是跑得太快，就是走得太慢，以至于我们就离开了神同在的那个范围。但是讲到跟随圣灵呢，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知识，但在跟随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不上。那圣经上讲到就是圣灵，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恩膏，常常用恩膏来代替圣灵。我们特别是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讲的恩膏，为什么讲恩膏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像现在天气开始变冷了，如果我们长久在外面暴露在这个外面的冷空气底下，我们的皮肤就很容易干裂，就很不舒服。那这时候如果你涂上那些膏油的话呢，你就有滋润的感觉，就很容易很舒服的感觉。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所谓的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世界往前行的时候呢，很多的环境会让我们里面灵里面好像感觉干裂不舒服。这时候圣灵呢就好像恩膏一样在我们身上涂抹，我们就有一种滋润舒适的感觉，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跟随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圣灵他微小的声音，圣灵或者在心中那个平安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我们知道圣灵会禁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会好像会催促我们。所以在我们实际生活上的操练呢，这个跟随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而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学习。如果我们没有在很敏锐的跟随这个圣灵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去很多属灵的祝福。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工作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忽略过去了。但如果我们跟随圣灵跟随的好的话呢，我们就慢慢看见神在我们周围当中，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有的时候很小我们忽略了，但如果我们跟随的好的话呢，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实在是很伟大，它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多，起数何等的多，都是为了要为我们效力。所以这个是讲到上一章讲到的这个云柱、火柱、神的同在。但是讲到云柱的跟随呢，这是一个通则或是一个大纲。细则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听银号了，就必须跟着银号发生关系。因为讲到这个银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这是跟是谁在吹这个银号，我们读第十章就知道，这是祭司。祭司是离会，就是祭司他们所排的位置是在会幕的门口，换句话他们是跟神最接近的人。所以当他们在吹银号的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先知的指示，他们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 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没有，我们需要有云柱，就是有圣灵的引导，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先知的指示，把神的心意神的话来向我们发表出来，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乱。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太注重，如果我们都在看云柱，然后我们看云柱升起来我们就一起走，我们就走了，结果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我们不是按照军队往前行，没有次序。所以我们在生命有时候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错，我们的确很跟随圣灵，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圣灵，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呢好像一盘散沙，我们也被组织起来，那把我们组织起来像军队一样前行的呢，还是这个引号，这个先知的指示。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变成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我们就像一盘散沙一样。但是他们要离开西乃山以后，他们是按着军队往前行，所以这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这需要有一些人他们跟神是特别接近，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借着吹号把神的旨意发表出来，把神在这个世代这个时候神的心意显明出来。那这时候呢你看他们就一队一队的就往前，就很有次序，就把军队给摆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单偏重一方面，有的人太偏重了，就是先知的讲论，忽略了圣灵的引导，有的人呢是只注重圣灵的引导却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他们要从西乃山出发呢，这两个功课都需要学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章，这里讲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号呢，是要用银子做的。我们知道银子是讲到救赎，讲到十字架，换句话说呢，当吹号的时候呢是为着救赎，所以你看后面有征战有引导，这些都是救赎。为什么救赎呢？要我们脱离肉体，进到基督那个完全的丰富里面，所以这跟吹号很有关系。所以这吹号是用银子做的，两只号是用锤出来的。我们锤出来是讲十字架的工作，是像我们的主，他是借着受苦而为我们成了救赎。同样我们要学习做个听懂得听号筒吹响的声音的人呢，我们也需要施加在我们身上破碎的工作，否则我们这个人太天然了，你知道我们的想法都很注重我们的头脑，我们没有被对付，所以不懂得怎么来听那个神的心意，我们常常就藐视了。所以这里呢特别讲到用银子做两只号吹出来，为什么要用两只号呢？因为他有的时候单吹一只，有的时候两只一起吹。所以你接下来看啊，他是这号是要做什么用呢？要招聚会众，并要叫众营齐心。我们知道在利未记23章我们曾经读过啊，有一个叫吹角节。那吹角节是干什么呢？就把那个百姓聚集起来啊，他们要欢乐的。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曾经讲过，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差遣他的使者吹号筒要吹响，要招聚那些失落的百姓。所以你看见吹角的确是跟招聚百姓会众发生关系的，而且呢是要起行的。那他说吹这号的时候，在原文这个这号是复数的，换句话他两只号一起要吹，这时候全会众就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所以你看吹号跟聚集会众有关系的。那如果只吹一支呢，就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们就要聚到你那里，这是吹一支。吹一支是众首领要聚集，一起吹呢就是两所有的会众都要聚集，要准备要起身了。吹出大声的时候你看大声跟一般的吹号不一样，一般的吹号呢它的声音比较平稳持续 吹大声的时候呢，是声音非常的高昂，但是呢很短促。所以当他吹大声的时候呢，首先你看东边安的营就要起行，第二次吹大声呢，就南边的营就要起行。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吹号跟他们军队往前很有次序的往前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看见，不只你看到云柱啊，大道起行，但你还要看听吹号，然后分队出行。所以云柱是讲到它的个整个大纲通则，吹号就讲到它的细则。但招聚会众的时候呢，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啊。所以你看它有这个分别的。好，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我们的亚伦的子孙，在这个时候亚伦只有两个儿子，所以刚好是两只号，他们两个吹啊。可是我们知道，等到我们读到，如果你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第五章，到了那时候是所罗门的时候，那是全盛的时候，他们有120个祭司一起吹号，你看多雄伟啊！所以那时候哇，那讲到了国度的荣耀的时候，那在这边呢，两只号够了，因为是祭司吹的，他的两个儿子要吹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好，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发现，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但不要忘记，我们不再是个体，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我们必须按着次序而行，因为神的教会是按着次序而行的，不是混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先知的讲论，先知把神的心意给发表出来。所以这个职事是先知的职事，在教会里面有一批的人，他们跟神是这样的亲近，他们在神在他们身上有经过厉害的工作，有雕刻他们，有破碎他们，然后神把他们的心，把神把他自己的心意慢慢的启示在这些人的身上，在他们里面就慢慢成为他们的重担，一个负担。那时候到了，神的话在加给他们上就发表出来。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发觉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啊，他有先知也有教师，但是先知比教师更深一层。所以你记得保罗曾经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更重要的就是先知讲道。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教师的工作还算容易，虽然这也是恩赐啊。因为教师的工作呢，他可以把他所听见的归纳起来，然后很有次序的教导别人，这还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先知的职事呢，就非常不容易了，啊，是需要神在他们身上长期的工作，他们是长期亲近神、跟随神的人。但是还不仅如此，神在他们身上一定要有破碎的工作，因为你要为神发表说话，你不能用你天然的能力、天然的头脑、天然的知识，你这个人，这个完整的人必须要被破碎掉，让神的灵在你里面，在这个人身上掌权，然后神才能够把他自己的心意、那个负担摆在他的里面，慢慢的呢，神的话在他里面组织起来，他能够发表。所以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啊，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已经看见了大光，看见了异象，但是等到他能够很清楚的发表的时候呢，是在他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的时候，这时候离他看见大光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了，因为长期的负担在他里面，化在他里面，然后慢慢他能够发表出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如果你要做一个先知的职事，当一方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学习，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一个要学会真正为神说话的，因为神很多时候要借着我们来发表。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其实我们上次也读过，就是以赛亚书50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不嫌烦的要再强调一下。就是以赛亚书五十章啊、哦、第四节讲到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能够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你看舌头啊，你看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首先你看这是神赐，所以这是一个恩赐啊。但是呢，我们呢必须是一个受教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是一个柔软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刚硬，我们骄傲，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必须是一个受教的舌头，所以你看，舌头一定要受管制的。所以为主说话的人，舌头一定要受管制，不能够我们一个舌头好像一个泉，你不能同时发出两样水来，不能又是甜的又是苦的。所以今天能够为神说话的人，真正为神说话真的不多。我们很惭愧，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学的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舌头不受教，常常管不住。这不仅仅是说在人的面前呢，人的背后都要受管制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背后讲一些不该讲的话，都让我们生命失去了，都让我们的舌头不受管教。所以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是神所赐的，但是也是我们要去跟着学习的，我们才能够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但是讲到舌头一定跟耳朵发生关系，所以后面马上讲到耳朵。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一直提到受教者，然后主耶和华就能够开通我的耳朵，所以耳朵的开通非常重要。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再回到民数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方。因为一方面你必须要有先知的执事，把神的话能够发表供应，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听的人耳朵有没有开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记得在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你记得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都一直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都应当听。换句话说，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圣灵常常的说话，但是呢有耳朵可以听的并不多。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有先知的指示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没有能听的耳朵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连七个教会都有对那个教会所特别讲的话，但是呢这些话也是像众教会说的，像我们说的。所以今天一方面你看我们要跟随圣灵，一方面我们要懂得怎么听圣灵借着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这是先知所发表出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跟随圣灵，我们有里面有那个神同在的感觉，一方面我们需要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灵借着他们所发表的话，这是吹号。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对，像启示录第二章，像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它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神真正借着圣灵向他们所说的话是怎么样的？就是要恢复起初的爱，恢复起初的爱。这不仅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这也是对今天的教会所讲的。因为今天的教会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那个上好的爱，起初的爱。所以他说要把灯台拿去，灯台是为了发光，灯台是为了见证的。但是很奇妙啊，我们有再多的工作带不出见证来，只有爱能够带出见证。所以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呢，灯台要被挪走，为什么？已经没有光，没有见证了。所以你看，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懂得听这个号角的声音。 那当然像四美拉教会，他们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他们有很多的苦，但是圣灵的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勿要自始终心，就可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你看你在受苦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在受苦的时候，圣灵是怎么讲的？自始终心，要忠心。那像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我们说别加摩已经跟世界联合起来了，那今天很多教会你看就是不单纯了嘛，我们都 不单纯了，教会不单纯了，跟很世界已经进到了教会里面，而且有撒旦的座位，你看多可怕啊！但神的呼召是什么呢？你看他是讲到这个两刃的剑啊，他是讲到两刃的利剑，换句话说呢，你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必须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苦难，他所受的凌辱。然后你看接下来是推亚推拉的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你看有撒旦深奥之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有很多那些假先知啊，那个教导耶洗别的教导，自称是先知的仆人。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里面的教训啊，不是已经脱离了神那个单纯的教训了。这时候神的话是怎么样？你看他这边也特别提到，你要持守啊，只等到我来，就是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我们要持定元首。像讲到撒提的教会，按明理是活的，其实死的。所以圣灵是怎么呼召呢？我们要保持我们要与主连结，保持那个生命的活力。腓拉铁腓的教会，你看他们是违背主称赞的，但是主给他们的教训是什么？要遵守我忍耐的道，要忍耐下去就可以免去你们的试炼。然后老底家的教会，你看什么都富足，但是贫穷的。所以主的呼召是什么？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寻求那个真正的富足。所以这些都是吹号啊，但是很可惜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许许多多的人耳朵呢听不进去了。为什么听不进去？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提过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讲的。第四章，对不起，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听多了不想听了，厌烦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整天好像师父。你看为什么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教训呢？跟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体贴肉体嘛，所以你想要发财，你看就有教训出来了，怎么样能够让你能够在今生通达？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有很多假师父就起来了，那增添了好多师父，因为你想要听他就给你讲，就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把耳朵捂起来了，所以听不进去了，所以怎么走前面的道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有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主耶和华就开通我们的耳朵。所以你就看见民数记第四章一开始他提到这个吹号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云柱和银号的功课，你谈不上前面怎么走路，我们就走得不好。所以一方面你看神要兴起先知的指示，帮我们都能够成为先知的指示，但这是神的恩赐，但最少我们这一边我们要学习亲近主，接受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的破碎，所以你看要用锤出来的， 破碎，让神，让我们里面真是顾念神的事情，让他的旨意上，让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不但慢慢能够发的，但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有开通的耳朵，能够听得到，这位明白先知的执事，像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怎么样来往前行。当然我们知道吹号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吹号，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吹号。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来读一两处圣经。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7:13，以赛亚书27:13，当那日必大发脚声，你看吹角啊，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所以你看见这个亚述跟埃及是他们的南北两面嘛，啊，这指着外邦说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你看这是一个福音的时代，恩典的时代，要吹号，要招聚这些在各地的将要灭亡的被赶散的这些外邦人能够来敬拜耶和华。我们再来看约珥书，何西阿后面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哦，你看这是那个吹号啊，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好，然后再看12，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好，所以吹角呢常常应该伴随着这个禁食哭泣悲哀，换句话，这是一个悔改的心啊。所以一方面你看在神的子百姓当中要吹角，要有悔改的心转向神，一方面向着外邦去的传福音啊，使他们能够归向主，所以这都是吹角的意义啊。当然这吹角也为着征战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去看第八节啊，就是民数记10:8，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你看这个号要一直吹到主来的时候啊，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敌人打仗，你看这是征战了，这是属灵的征战了，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吹号跟属灵的征战很有关系。哥林多前书14第8节，他们特别保罗提到什么呢？如果吹无定的号声，你怎么打仗呢？所以吹号很有关系的。那一吹号的时候啊，你看就在变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蒙纪念，神纪念，也能拯救脱离仇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这些先知的执事啊，很多时候他知道有属灵的危险了，别人都还在睡觉，他好像是守望者一样，他能够吹号提醒大家，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警醒。这时候呢就蒙神纪念，也能够脱离，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但是不仅如此，在你们快乐的日子 就特别的日子，比如他们献殿的时候，他们就吹号啊，像他们那圣殿盖好的时候，这就特别快乐的日子或者特别的日子。哎，节期他们要吹号，并月朔就是那个初一的时候，献番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在初一的时候要吹号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上次特别读到哈该书的时候，看哈该书第一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哈该书第一章啊，特别提到他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就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话。你记得哈该啊，书是专门是对着这个被掳归回来的说的啊。他可以说呢，在被掳期间到被掳回来以后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神第一次借着他的先知来说话。所以这个话很重要，这第一次说话，那神不是随便说话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六月初一日。你知道六月初一日，我们刚才讲过，初一日的时候要吹号的，因为他们要在这边吹号，要欢乐，要聚集的，所以就在这个场合里面，神第一次说话。所以你看，神不是选别的天，神在这一天说话，因为他被聚集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六月吹呢？他说话呢，因为六月正好他们收成的时候啊。后来你读的第一章后面的内容你就知道，因为他们收成不好，神就正好在这个时候呢对他们发表了一篇信息啊，勉励他们，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呢？要省察自己。后面就发生了那个，后来他们听到哈该的话，他们就开始重新在建造圣殿。所以这段话很重要，但是你看他选的日期跟我们在读民数记第十章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就讲到他们就是讲到吹号的问题了。好，现在呢从第十一节开始就正式要出发了。这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上已经待到大概11个多月了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你看有颁布律法啊，还有很多的教训啊，还把会幕也盖起来了。好，然后他们是在第二年的2月20号出发的。为什么是2月20号呢？首先我们要算一下他的日期。你记得在1月1号他们帐篷立起来，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从1月1号开始，一直到1月12号。他们在献祭，那首领在献祭，对不对？那是第八章所讲的。这时候到了12天了嘛，对不对？1月12号了。那然后那是第七章，然后第八章呢就讲了点灯啊，还有利未人他们奉献的事情，就来到13号了，对不对？那第九章就是14号过逾越节，对不对？然后到2月14号呢是第二次过逾越节，对不对？好，然后1月14号到2月14号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发生的事情，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是2月1号，对不对？你看民数记第一章是2月初一，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里数点嘛，所以你就记得了，1月14号开始是他们过第一次的逾越节，然后有7天的除酵节，啊，然后到了2月1号就开始有数点，这中间发生事，然后到2月14号，他们又有一次的逾越节，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就是譬如说一些教训呢，还有做营号啊这些事情的发生了，所以刚好经过一个礼拜。2月20号他们开始出发了， 所以你看这时间都有很有次序的啊。好，2月20号云彩就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在原文这个法字法柜只有一个字，就是见证。所以第二年2月20号云彩从见证的帐幕收上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现在他们是见证，以前是约柜的帐幕，现在是见证的帐幕，现在他们按着号筒按着云柱的引领呢，你看他们一对一对的往前行，神的见证就摆出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好，那他们出发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出发啊。出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一章啊，因为那一段呢，摩西在回想的时候就讲到这一段话啊。他是第一章第六节，我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第八节啊，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你看到没有，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啊，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啊，你看到没有，他们现在是朝着亚摩利人的山地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蓝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你看见这两段话呢，第十章跟这段话呢是并同个时间发生的啊，就是神跟他们讲话，所以你们要现在起来了，要出去了啊。好，然后到了十二节啊，民数记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啊，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他是按着站，所以呢，神带领他们啊，是按着神的心意带领的啊，所以每一个站啊，留在那边呢，神一定有个功课让他们学的，所以不是随便的。所以今天神带领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不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有在这个地方要学功课的，因为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站往前行的。离开西来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所以你看见他们是从西来的旷野、一直停在巴兰的旷野。那这边走了几天呢？走了三天。我们怎么知道走了三天？因为如果你读第十章的33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后来就找到了。所以你看见他们现在是走了三天的路程，那这第三天就到了巴兰的旷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读11章就知道了，吉伯罗哈塔瓦，吉伯罗哈塔瓦。所以你看他在那一天，他们在那边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 好，走了三天就来到了，当然巴兰的旷野是很大的一片旷野了，但他们现在来到了巴兰的旷野。好，13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不要忘了圣灵在这边特别讲的，这是初次。换句话说，从前他们从埃及到西乃啊，也是往前行，神也带领他们，但是好像在神的心意中呢，他不算数的。只有这一次是初次，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见证摆出来了，在神的心目中，这一次是初次往前行。按照军队呢，首先往前行的，所以你看到是军队的阵容，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啊，一路上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征战。但是我们如果不懂得的话呢，我们可能在西乃山的另外一边，就是从埃及到西乃山这边，那根本就谈不上征战。 他们曾经碰到过一个敌人啊，亚玛力人，但是实际上来讲不是他们征战，是神在为他们征战。但现在呢，他们是按着军队往前行的。首先是犹大营的道，我们知道犹大是第一队，我们知道这还有以撒加跟西布伦，他们是同一队的，这是在东边的营啊，就首先就往前行了。然后很奇妙的就是说，接下来呢，不是第二队，而是帐幕差遣革顺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革顺跟米拉利呢，其实是内圈，对不对？它是西边跟北边的。他们先往前行，为什么他们先往前行呢？因为你读到后面就知道，因为他们先往前行以后，等到安营的地方，他们先要把帐幕给支搭起来，等到后面割下的人就可以把牲物就抬进去了，所以他们要先起行，所以这是17节，好，然后到了18节呢，我们就看见第二队军队往前行，就流便营的，这是南边的流便营的道。统领军队，然后呢，还有西缅跟加德就跟着他们往前，这是18节到20节所讲的。然后在中间，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出去了，最中间的地方呢，就是哥辖人抬着圣物往前行，因为他们都是抬这个会幕里面的圣物，所以最重要的。他们未到以前，你看抬帐幕的就是革顺跟米拉利的子孙已经把帐幕就织好了，所以他们先去，他们先织好，然后他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那接着呢，按着军队往前行是以法莲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户的儿子。好，这是第三队以法莲营的，还有马拉西跟便雅支派，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一个我们知道是但，这是25节，在诸营幕后的是但营的道，按照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西带的儿子亚西以谢，还有亚瑟啊跟拉夫他利往前行。所以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所以第十章是讲的很细节往前行的。好，他们就这样出发了。然后摩西呢，就对他岳父或作内兄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已经应许给好处好，这何巴是谁呢？当读经的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就觉得就是岳父，有人觉得应该是内兄，就 brother in law。 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18集，他们来到父亲犹尔那里，他说你们今天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岳父叫刘尔好，然后我们同样看出埃及记第18章，第1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好，一般读经的人，他们讲的当然叶特罗就是前面所讲的刘尔，这没有问题这是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 那我们曾经提过，我们要再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跟我们接下来讲民数第十章有一点关系啊。我们知道十八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出埃及，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啊，前面一段就从十二章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到一直到十七章，你可以看见神在引领他们，带领他们。到了十八章这边呢，他们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西奈这边了，就准备要来到西奈这边了，因为到了十九章，你看见他们已经来到西奈山了。所以十八章就站在一个很关键的地位上，就好像神的引领到了一个地步，然后要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所以十八章可以说用预表的眼光来看，它是指着国度的一个小眼，预表国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好多不同的人就聚集在这里了，这里包括了什么人呢？你看，当然是摩西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外邦人，就米甸祭司叶特罗，然后还有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跟他两个儿子，然后还有什么呢？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所以你看见没？这好像一个国度，其中叶特罗这个外邦人是代表外邦人。那希波拉当然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预表主的，所以在外邦娶的妻子，所以这当然是指着这个外邦的妻子的教会说的。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当时教会的人，你看一个叫做什么格顺，因为他做了寄居的，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呢，都是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一个是以利以谢，是神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见我们在地上过寄居生活，你怎么过寄居生活？是神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指着教会说的，但是也包括亚伦跟以色列众长，这是讲到什么？这讲到整个以色列。所以你看在国度里面这些人都有份，所以你看这是讲的国度的小眼。然后后面呢，你再看就开始他们要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所以你看一下这是国度的赏赐说的。所以这章就很特别。好，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民数记第十章啊，这时候这再提到呢，刚才我们没有讲到，就十八章后来呢，叶特罗就回去了，记不记得？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然后你就看见在这边呢，就提到了刘尔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何巴，所以应该是指着他的儿子内兄，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所预表的，所以从预表的眼光来看这一段圣经啊，因为他们是指外邦人说的，所以摩西呢就对何巴说了，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后代，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已经应许给好处。所以从预表来讲，这些外邦人就代表着今天呢，我们在往神的应许之地去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向外邦传福音，呼召他们跟我们一同去，一同去朝见神，一同去跟着神走前面这条道路，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这是从预表的眼光来看。那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所以后来何巴应该是回去了，但很奇妙，就是说呢，他的子孙后来也来了。因为我们读四世纪就看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第一章第十六节，摩西的内兄，你看到没有啊？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你看到没有？他们后来他们的子孙还是来了啊。那你看第四章十一节。 摩西岳父或是内兄何巴的后裔基利人，好像又提到他们。而且呢，这个跟后面发生的故事很有关系，因为西百之就基利人西百的其实雅裔啊，就把西西拉给杀死了啊。我们读如果读四世纪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这些都是讲到后来，他的子孙真的来到了以色列当中，真的蒙了恩典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从预表上来看呢，这就是说，这讲到就是说，我们随时要传福音啊，呼召他们跟着一起走啊。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呢，这是想到摩西的软弱，因为你接下去就知道了啊。第31节，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所以原来呢，你看现在神要引导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他有云柱，他有吹号，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做我们的眼目。所以呢，何巴在这个地方可以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肉体的帮助。因为何巴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对旷野的路很清楚，所以摩西很自然的，你知道，他需要寻求肉体的帮助。所以他说：“你可以当我们的眼目。如果将来呢，又还有什么好处带我们，我们也必什么好处带你。”就因着摩西这个肉体的软弱，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来看。所以你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在走主这条道路，我们常常寻求肉体的帮助。换句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很多的荷巴，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单单的来跟随主。这时候你就看见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了，以色列人就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好，你在这边看到有2件很特别的事情。第一个是耶和华的约柜，圣经上很少提到耶和华的约柜这个名词，有，但是有，这是第一次提到。圣经上第一次提到这个约柜呢，提到耶和华的约柜，就在这里提到。换句话说，神很慎重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它是在前面行。你看，约柜是在中间的，对不对？那现在约柜跑到前面行了，为他们找寻安歇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想要找何巴来引路。这时候呢，你看耶和华的约柜跑到前面去了，所以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带路，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这体贴人的软弱。你记得在约书亚的记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第3章啊。我们从第1节开始看起啊。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实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换句话，他现在要过约旦河了啊，对面就是迦南了。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走，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你看这条路向来没有走过，现在要过约旦河，怎么过啊？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带领他，而且要相连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后来是约柜下了约旦河，河就 裂开了，就停止了，两边也停止了啊。然后他们就能够走干地过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是代表主自己啊，他一个人，所以你看要离两千走，这代表很长的距离，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分担这件事情，只有他自己可以。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独自为我们啊，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然后借着他我们可以过河，换句话说，当他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活啊，所以我们就不再，我们就不需要再死啊，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再靠自己来活。所以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约柜要走在前面。所以现在呢，到了民数记第十章也是一样，这条路没有走过，很，这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这一段接下来就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你怎么走啊？连摩西都怕，摩西还有何巴来帮助。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就在前面行，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所以不是何巴找安息的地方，是耶和华的约柜为他们找安息。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好，约柜往前行的时候，耶和华就说，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这里很宝贵的就是什么？约柜不但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约柜也为他们征战。啊，约柜为他们征战。所以我们，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我们读下去就发觉多少人倒闭在旷野。但是呢，如果我们跟随的好的话呢，你看约柜为我们找安歇的地方，约柜为我们征战。所以你看，耶和华愿你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你看这个是神在征战，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约柜停住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愿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当中，这讲了属灵的安息啊。所以你看这里有属灵的征战，也有属灵的安息。那这句话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跟诗篇六十八篇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十八篇。你看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是不是同样的话？对不对？这大卫的诗。可是很奇妙，保罗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保罗有另外的解释。因为保罗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他不但看到第一节，他也看到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所以你看见啊，第一节是讲到神兴起。什么叫神兴起？就神要起来，起来，然后呢升上高天。所以你看见第一节是讲到主的复活，对不对？第十八节讲到主的升天。所以你看诗篇第五十八篇，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是讲的，用了这句话来讲到主的复活，讲到主的升天。那保罗呢，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引用同样的话，就十八节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 所以经上说，你看他是引了诗篇68篇18这个话，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你看他这个话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意思是一样，他掳掠了仇敌嘛。你看在前面他这边是讲到，就是说他就是在他掳掠仇敌啊，你在人间就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贡献啊。好，那在这边呢，就是掳掠的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主升天的时候呢，掳掠仇敌，把各样恩赐赏给人。什么样的恩赐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就赐给教会啊，为了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是很宝贵的。好，我们再回到最后的民数记。所以当约柜，每一次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都要说同样的话：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所以你看之后，他们后来跟碰到仇敌，他们被打败仗。为什么打败仗呢？你就发觉了，因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行在神的面前，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你看他们失败了。但什么时候他们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你看仇敌就是四散。所以你等到我们读到民数记后面这些历史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你看有的时候仇敌真的在他面前失散，他们不需要怎么样征战，神为他们征战。但有的时候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你看他们自己去征战就是。所以这里讲到了属灵的征战跟属灵的安息都是在耶和华里面，都是在我们主里面。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个地方，有点安静，有点祷告。